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讲道经文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至三十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能够在网上来和弟兄姊妹一同的来聚会，来敬拜神。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诸天在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恩和赞美。主啊，我们谢谢你，唯有你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你在全地作王，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依然在天上作王掌权，一直到永远。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这么多长的时间里，在这个疫情之前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在网上能够继续的交通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弟兄姊妹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我们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得蒙造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神的目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信主以后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到底我们为什么要信主？很多人当初信主是因为生活中碰到了难处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希望得靠着神的帮助，我们病得医治，考上好的大学，找到理想的工作找到好的对象后来呢，我们的要求就越来越多了，我们想事业发达，家庭兴旺，事事顺利，买个大房子，吃得好，过得好，生活的美好。这可是叫别人一看，哇，他信神，他真的有福啊，这就是荣耀神，是不是这样呢？可是我们信主以后发现，事情原来并不是这么简单。信主的人的确是常常经历一些奇妙的事，但是他们常常并没有变得兴旺发达到了后来，在教会里有些属灵的长辈又劝勉我们，你不要只关心属地的事情，你要想想属天的事情，要有属灵的追求。所以呢，我们就开始羡慕那些属灵的伟人像在中国的教会里就是像盖恩夫人了，劳伦斯了，穆安德烈了你知道国内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圣经没有读过多少，但是他们一提起盖恩夫人或者是劳伦斯弟兄，那他们的神大拇手指。还有一些某些宗派的人，他们一提起他们的领袖来怎么样，哇，那简直是就是属灵的模范，属灵的典范。可是他们的属灵的高度怎么样，让人可望而不可及。那么说我们信主以后，那么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其实真的，神让我们信主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的目的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经节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知道活水圣经呢，他怎么翻译呢？他翻译的是这样翻译说，从一开始神就预定了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预先知道他们将会也应当像他的儿子一样。在我们出世以前，神已经知道我们的一切，并且决定要在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的生命中成就一件 非常伟大、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让你、让我、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儿女都能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这是你信主的目的吗？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让我们每个人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所以说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可是人呢，没有听他的话，却听信了魔鬼的谎言，吃了禁果，破坏了神创造人的完美的形象。所以人再也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拯救我们。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他造我们的形象。他预定拣选我们这些罪人，目的就是要重新的塑造我们，把我们重新塑造成或者是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出耶稣的榜样，效法耶稣的样式。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多人成为基督徒之后都想，哎呀，我能为神做一些何能大的事情有的人想，哎呀，我要成为像格培里那样的大布道家，一次就给几十万人传福音，你想那是多么大的荣耀或者是呢成为像戴德生那样的宣教士，是吧，一次就带领上千人来归主，或者成为一个有名的牧师。其实在我们这些想法里，其实很多的时候还是荣耀的不是神，荣耀的是谁？荣耀的是我们自己。其实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要为神成就多大的事情，而是要看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要成就多大的事情。就是神借着他的手要把基督的生命塑造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基督的形象。所以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最大的工作就是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性情，改变我们的品格，让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多的像耶稣。神要你要我像耶稣一样，这才是神主要的目的，别的都是次要的。当我们越来越能活出耶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就是在荣耀神。我们可能人为了神做了很大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生命可能没有被改变，没有被塑造成耶稣的形象。你知道一个牧师他回到家，他发现他的太太在家里收拾东西，他就问你在干什么？他说，他太太说，我要搬家。你搬到哪儿去？他说搬到讲台上去。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在讲台上像个天使，在家里呢你是个魔鬼。你说有的属灵领袖也是这样他虽然他被很多人指控犯罪，但是呢他对自己所犯的罪怎么样，矢口否认。我们可能为神成就很伟大的事工，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却没有被塑造成耶稣的形象。真的我们需要低头想想，我真的像耶稣吗？说句诚实的话，可能我们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像耶稣，尤其是在家里和太太吵架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神怎么样能够使你使我更像耶稣呢？那就在8章28节，这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被召的人。神要使用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困难、问题来重建我们的个性，来神去借着这些各种各样的难处，好像说做一个途径来使我们活得更像耶稣基督一样。 所以信耶稣不是叫我们事业发达，财源兴旺，万事亨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一点也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不会成长。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他的生命中什么难处也没有，他根本就不会祷告，不会去寻求神，每天吃吃喝喝，吃喝玩乐，过这样的生活多么容易啊。你知道只有当人有了难处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卑微，他才会去寻求神。神呢就借着这些事来改变我们。这里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指的什么呀？指的所有的事，一切的事情。神是用一切的事情来为我们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着益处。万事就是没有一件事是例外的，没有一件事是突然临到我们身上的。我们人生所有的遭遇在人看来是偶然的，在神那里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教会，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生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凡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不管你经历的是好事是坏事，即使在那些个人看来是非常不幸的遭遇，怎么样，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也是为我们效力的。因为要是天父不允许，怎么样，我们就是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你要想得益处怎么样，是要看我们，首先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万事都互相效力，并不是叫所有的人都能得益处，只叫那些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你知道神鉴察人的心，他知道我们的存心，他看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如果你真的爱神，无论你遭遇什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美好的。要所以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怎么样，不抱怨啊，继续的寻求神。神就是借着这样的遭遇来造就我们，让我们得到益处。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些呢？你知道同样一个遭遇，一个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一个不爱神的人呢，一个人不爱神呢，他得不着任何的益处，因为他的灵眼是瞎的啊，他灵眼是，他看不见万事怎么样能为他效力，让他得益处，他只看到自己倒霉运气不好，是不是？所以要从万事中得到益处，我们必须有爱神的心。神在创世之前就预知我们人生所发生的一切。圣经说我们人生的日子还没有度一日，都早已写在他的册子上了。神让这些事情发生，让我们得益处，究竟是让我们得什么益处呢？家产万贯，钱多的花不完，事业发达，名利双收，身体健康，婚姻幸福，家庭美满，孩子成功，是不是这样呢？都不是。因为今生的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暂时的，这是没有重生的那些世人所追求的。神让我们给我们最大的福分，是让我们能得着自己，得着神自己，让我们在一切的遭遇里能够经历神，能够认识神。有一年呢，我好不容易盼到暑假了，我就迫不及待的啊，带着啊必须的东西啊，到别的城市里请了一个弟兄啊，到回我们的老家去传福音。你看，在我们家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呢，我们就骑着摩托车要到离我们家一个啊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动身前呢，这个弟兄呢就把我的包和他的包呢一起呢都捆在这个摩托车的后座上坐的时候，但是我的包里头呢有钱有圣经，我想呢把钱拿出来，可是呢他已经把包呢都已经打好了啊， 我也不太好意思说再把这个啊把这个绳子重新的解开啊，再啊把钱拿出来，这样呢我们就出发了。那天呢正是七月十五，你知道那到处我们那里到处都是烧纸的，啊，你说我们那里因为没有人信主，千百年来人们都循着这个传统的信仰拜偶像。恰恰那一天呢，我们家乡呢又在修路，所以呢我只能走一个陌生的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刚走了几里地，因为不熟悉路呢就迷路，就走错了。当我们调转回头来的时候，却发现怎么样，那个绑包的绳子呢早已经松开了，他的包呢还在那个座上挂着，而我的包呢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见不着了，没有了。再回去找了一路，怎么样，找不见了。你知道每次传福音我们都会遇到很多拦阻啊，我们就还是那天还是到了目的地，我们继续的呢传福音。等到晚上呢，我回到我姐姐的家呢来住宿，白天忙忙碌碌一天想不起包的事来，是不是，到了晚上睡觉前我才想起我的包来。我说神啊，里面的圣经是刚买的，是很宝贵的圣经，那时候灵修版的圣经啊很稀少的很稀少，只有传道人才有。你知道我本来是兴致勃勃回老家传福音的，可是现在呢钱都丢了，明天怎么样只有回城了，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啊，连生活都没法啊处理。那我就有些抱怨了，我说神啊，如果你要感动我说把这些钱啊去送给一个穷人，我也甘心情愿，可是就这么白白的丢了，是吧，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惜。但是呢我也觉得好像神在对我说，我就是让这些钱白白的浪费掉，你有什么意义吗？你有什么说的吗？那么我马上说啊，神啊，我愿意顺服啊。然后呢我就不再不再觉得就是好像委屈了。然后呢我就为这个捡到包的人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来帮助这个人，让他呢啊让他去读这本圣经，让他明白真道，让他将来呢能够信耶稣，将来在我们这个当地呢做一个传道人，这些钱呢你给他呢帮着他家庭的需用，是吧。祷告完呢我就睡着了。第二天啊，天还没有明起来，我还没有起床，电话呢就打过来了，是我侄子打过来的，问我姐姐说姑姑啊我叔叔是不是把东西丢了。我姐姐说我不知道啊，我去问问他。哎，我也很惊异听到了以后，因为丢包的事我谁也没有告诉，我也没跟我姐姐说，我侄子他怎么知道呢啊。原来呢就是在昨天的晚上，我的侄子呢偶然去他一个同学家玩。你知道平常的时候我侄子是不串门的，因为他家里有生意，他需要看着生意，可是那一天偏偏他出了门到了一个同学家里，而这个同学呢就在这个捡到包的人手下干活。那天呢他老板说啊，他拾了一个包，里头呢还有圣经。我侄子想，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人信耶稣，谁有圣经啊，只有我叔叔信耶稣，他有圣经。所以呢他早上起来呢就给我打电话，我说呢我真的把包丢了。他说那么你赶快回来吧，赶回来，然后呢我们就返回我们的老家来啊，要从那个捡包的人手下呢把东西呢要回来。但是我们又不认识那个人，是吧，你就这么去了到人家里说哎呀这包是我的，你觉得人家会给你吗？恰巧呢我们那个时候呢有个中间人，他认识我们两个人，是吧，他就带着我去了。他在路上呢就跟我说，你不要期望说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要回来啊，因为不可能的，是不是 啊我说没关系，他只要把我的圣经给我就行了。结果呢我们到那里他就开始问呢，你里头有什么东西呢？我就说我里头有圣经，我有书啊，戴德圣传，懂了吧，其实我有这个证据他就可以给我了。他不给我，他说你还有什么东西。那么我想想啊，我说带着我们大学欠着我们大学的那个字儿的表啊，他还是不行，他还一直追问我里头有什么东西。 我后来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东西了，我说牙刷。其实你知道吧，中国人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呀？是钱。他实际上是一直在追问我里头都有多少钱。可是呢，我呢，神就让我忘了，我忘了，我根本没有想起钱来。因为他如果要让我问我有多少钱的话，他一定还要问怎么样，你里头有多少钱。可是呢，我这个人呢，从来马马虎虎，从来不关心多少钱的人啊，我花多少是多少，是不是啊？我从来不知道，我甚至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少钱。如果你要知道我说错了的话，怎么样？他会给吗？他就不给了。最后呢，他的确知道这个包是我的，所以呢，他就说你里头还有1000块钱。你说后来我买了东西去答谢他，他也不要。你说别人都说哇，你真是太幸运了，是不是？我说不是我幸运了，而是我们有神呢，我们信的耶稣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历代的祖宗他们拜的偶像根本不能和这位真神相比。我说你要觉得你运气好的话，你把1000块钱啊放那个包里丢在路上，看看你找回来的机会有多少。要是没有神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一次发生挫折的经历，发生在人看是不好的经历，都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真实。所以说我们要万事得到益处，就是要让我们真正的爱神。神召我们是要我们来爱他，若有人爱神，这个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遭遇，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可以从父神的手中甘心乐意地接过来，让他在我们的每个环境当中啊，造就我们，让我们怎么样享受到万事互相效力的益处。因为呢，我们这些基督徒不是偶然的，我们是照着神的预知被神预定的。第30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说神预定我们这些人是根据他的预知，他早已经认识我们。虽然有人怀疑神的预定，但是圣经却是这么说的，神预先定下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这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我们都是被神，上次我们讲我们都是被神收养的孩子啊，我们被神收养到神的家中，神呼召我们从世界中拣选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做神的儿女，目的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在神的家中做长子，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长大成熟都被塑造成耶稣的形象，让我们得着荣耀。圣经中其实约瑟呢是最像耶稣的人，你发现没发现啊？约瑟呢是30岁出监做埃及的宰相，耶稣呢30岁出来呢服侍，两个人都是为父亲所爱，却为弟兄所恨。约瑟呢在监狱里遇见两个人啊，九正呢被释放得救了，善长却被挂起来。耶稣在十字架上呢和他同定的也有两个人，一个强盗灭亡了，另一个强盗呢却得救了。你知道约瑟在17岁的时候，神给他两个梦，他梦见太阳月亮和11个星星向他下拜，那个就是荣耀，那个就是荣耀。从这个梦里我们知道神从他这弟兄当中拣选了约瑟，但是这个梦呢却引起了弟兄们的嫉妒，被卖到埃及，后来呢被主母诬陷送进监狱。但是这一切不幸的遭遇都是他登上宰相的宝座所必须经历的台阶， 都是他进入荣耀必须有的经历。离开这些痛苦的经历，他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将来的荣耀。约瑟知道这个就是神做工的方法，所以他对他们的弟兄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看吧，约瑟清楚地明白，他被他的弟兄们卖掉，他在埃及做了十几年的奴隶，他被他的主母来诬陷，得被陷在监狱里。这一切不幸的遭遇、痛苦的遭遇，都是出于神的手，目的是让他得荣耀。所以他一点也不怀恨他的弟兄们。你知道，很多爱主的人，他们的生命中发生的事啊，在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事，但是这一切怎么样，也都是神预定、神预先定下，都是神的安排。原在创世之初啊，神就知道我们每个人，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个目的，有个计划，所以呢，他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啊，他那只看不见的手一直的在引领我们的人生。从前呢，在哈尔滨的教会呢，有个老弟兄，他是东北人，他是中国当初制造原子弹中五个人中的一位。你知道，到后来呢，原子弹呢辛辛苦苦造好了，等到原子弹要爆发的前期，突然上级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参与原子弹工作的人都必须政治过关。你知道，那个时候强调是又红又专，成分不好的人不能在爆破中有份。这个弟兄呢，他的父亲呢，在解放前期的1948年突然发了一笔小财，买了一块地，结果呢被划成了地主。他因为政治不合格，成分不好，上面呢就找了一个理由把他转远远的打发走了，转到别处去了。啊，不久啊，1964年原子弹呢就成功的爆发了，举国是一片欢腾。但是你怎么样，你知道吗，这一切的荣耀、成就、奖励都没他的份了。你知道吗，他是信主的，他也从来没有看到这件事对他有什么益处。你知道吧，他很郁闷，很郁闷，他只能常年的把这些痛苦呢埋藏在心底的深处。十几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形势怎么样改变了，谁也不提成分了，啊，他也慢慢的抬起头来了，抬起头来，他开始和那些个当初和他共事的一起制造原子弹的同事联系，却发现怎么样，那些人因为遭遇辐射都死掉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没有一个人在活着，只有他自己还活得健健康康的，懂了吧？因为他们把他远远的打发走了，原子弹爆炸辐射不到他，辐射不到他。你知道吗，他太高兴了，是不是？你知道他心里是何等的感人呢，这个时候他才看着原来是神借着这个救了他呀。当初他怎么知道呢？所以你知道吗，他开始在教会里热心的服侍，到处给人做见证，他感谢主，他虽然没有得着地上的荣耀，怎么样，他却得着天上的荣耀。诗篇119篇17节那里说，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且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所以他就到处去传扬神在他的生命中借着他痛苦的经历给他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情。你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在做同样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无一例外。我们生命中的没有一个遭遇是偶然的，所以当我们遇到痛苦、打击、啊、不幸、误会、排斥的时候，我们先不要抱怨神，说神你为什么这么对我，是不是？要知道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 所以我们首先应当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你在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你给我安排的是什么样的功课让我学习呢？神啊，你是借着现在的难处要改变我生命中的哪一个方面呢？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来引导我。你知道很多人会抱怨说，神啊，你既然爱我，为什么给我这么一个工作，是吧？为什么给我这一个老板，给我这么一个父母，给我这么一个配偶，给我这么一个孩子，是不是？你要知道神这样的安排是一个精心的安排，他有一个在神的心中，他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就是盼望借着这样的环境，借着这样的难处，借着这样的人事物来改变你，来塑造你，让你的生命像他的儿子耶稣一样，那是多么大的荣耀啊！你知道我们这一生活在世上不可能没有苦难的，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荣耀的目的，所以他不会做错事。神就是借着苦难来炼净我们，苦难是我们的生命达到成熟必经的途径，只有这苦难才叫我们成熟，让我们可以承受产业和他的永恒的荣耀有份。这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工的目的。当我们从苦难中走出来的时候，神的荣耀要临到我们，就像约伯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你知道的精金都是闪光的，但是没有一块的精金它不是经过火炼的，没有烈火的融化熬炼就不会有精金，没有一块宝石是不经过雕刻的，没有一颗珍珠是不经过痛苦能够形成的。同样，每一个在神的手中被神成造就的人，他不能不经过痛苦。你知道我们经历的这一切可以帮助我们成熟，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我们像耶稣一样将来承受那个神在天上我们所预备的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那个为我们存留在天上永恒的基业。有到那个时候，神要把我们带进他，进入永远的荣耀里去。所以在罗马书的8:18，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弟兄们、弟兄姊妹，我们要为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怎么样来感谢神。如果没有这些难处的话，我们的生命不会被炼净，我们不没就不是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成长，我们就不会经历神。借着苦难，我们把我们和神连接起来，借着苦难让我们的生命成熟。就像约伯一样，他没有受苦难之前，他说那个时候我只是风闻有神，他经历苦难之后，他亲眼看见神，这是多么有福的经历啊！如果没有苦难的经历，他一生对神的认识都只能停留在理性的层面上，但是他经过苦难之后，让他的生命能够成长。同样，我们今天所遭遇的环境怎么样，也是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最终让我们像主一样。要相信神所做的一切事都是美好的，你即使现在看不见神的心意，但是神会让你周围的一切的环境都来为你效力，让你得着益处。今天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啊，要令我们今天的这个处境困境让它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转折点。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真的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 叫那些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主啊，我们是何等卑微渺小软弱的人，却被神所拣选，被神来呼召，能够有份于主你将来那个永远的荣耀。神啊，你说你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我们人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的人心也没有想到的每一个美好的福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当中，都要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指引。主啊，你就是借着现在的环境，借着现在的难处，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性情，改变我们的眼光，最终让我们像耶稣一样。主啊，我们为你那个荣耀的目的，我们来感谢你。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有软弱的，让我们靠你刚强；让我们有重担的，能够主你来分担我们的重担。我们谢谢主，纪念我们弟兄姊妹的服事，纪念我们弟兄姊妹的奉献。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下面用耶利米书29:11的话来劝勉弟兄姊妹。耶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好，我们最后为大家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